弟兄姐妹好，主的仆人朱仁蒙问您的安。今天是我们仆人之路的第三讲。上一次除了说到仆人不是什么，我们还从福音书马太福音里看主耶稣自己就着仆人给我们的提醒以及所立的榜样，包括第一，撒旦退去吧，这个仆人的对头；第二，不要怕，所以不要怕他们，仆人不能胆怯，以及这样的勇气与信心是怎么养成的；第三呢，主耶稣为我们立了榜样，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这三方面都还不是直接在讲仆人怎么做事，而是告诉我们一生势力在神的面前，我们应当怎么样约束自己的心，又束上自己的腰。再往下，马太福音十三章，这里我们遇见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从主耶稣有关天国的比喻里边挑出来的。十三章二十四节，耶稣又是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田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这两样一起长，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这个比喻是耶稣对众人说的。当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就来问他了。耶稣讲了好几个比喻，但是门徒所问的呢，正是这一个比喻，说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那耶稣就很清楚的把其中隐藏的事情为我们解明了。他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想当时门徒和我们一样，听到这个解释一定十分开心，因为他讲的真是清楚，而这个比喻呢也实在是用得好。我们巴不得主耶稣把他所有的比喻都这样给我们解开来。但是这个比喻里边还有一个情况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从27节到30节这个仆人与主人的对话。首先我们看见田主的仆人来向主人汇报，他注意到了长苗吐穗的时候，在麦田里有败子显出来。我没种过田，人家告诉我们，这败子和麦子要有经验的人才能分辨出来，尤其还在初期，这个仆人就已经注意到了，就表示这个仆人是不是尽责啊？是。有没有基本的经验能力和智慧啊？有。有没有自作主张或者在网上开个论坛大家讨论呢？都没有。他安安静静的直接来找主，而且他来找主的时候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的思想，所以他向主人做的汇报不是说，主啊，大事不好，有败子在我们的田里，而是很守本分的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 用主耶稣在底下的解释翻译成我们今天的话，就是说，主啊，我们这些基督徒不个个都是你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天国之子吗？怎么长着长着会有一些似是而非的突变跑出来，说是基督徒，行事为人却与天国之子相违背呢？主人给他的答案非常简单，只有一句话，说这是仇敌做的。主耶稣与人谈话和我们与人谈话很大的不同就在这里，他非常有耐心，其实他完全知道仆人心里面还有哪一些别的问题，但他并不是像我们一样一股脑的把他所知道的全部倒给你，而是借着一问一答帮助来到他面前的人，无论是谁，把心里的各样思虑烦扰理清楚。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成语形容一个杰出的人、伟大的人，说的虽然好，但是你拿来用在主耶稣的身上，一听就觉得味道不对。不过有四个字呢，还真可以用来形容他，就是循循善诱。刚才说过，这个门徒来问他的时候，自己已经做了一些功课，他对于种子是主人撒的，以及所撒的100%都是好种，都非常的确定，一点都没有疑惑，他没有反过来替主人担心，说你要不要把你兜里的那个种子啊再整理一下，也许你不小心放了些坏种在里边，也许你讲得到呢，因为翻译的缘故啊，就把种子弄坏了，我们以后是不是应该都撒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的种子？不，这个仆人对于主人的能力、智慧一点都没有怀疑，根本没有浪费时间去替主人担忧这一类的事情。他问的问题很确定，他以为这个败子啊一定不是主人撒的，因此他就说从哪里来的败子。既然仆人已经想得十分清楚，那主人给他的答案呢也十分清楚，从哪里来的呢？仇敌做的，不是我撒的，是与天国做对头的那一位，我撒他也撒。当主跟仆人这样说的时候，他肯定看见仆人心里一下子明白过来，而且马上有一个问题要出来，就是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你要节省时间的话，干脆就告诉他说这是仇敌做的，但是你不要去动他，恐怕你薅麦子啊连麦子也拔出来。偏偏他就不说下去，他停在那里要看仆人说什么。那这时候仆人所说的话就显出我们的毛病来了，因为仆人不是说主啊我们应当怎么办，而是说什么呢？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这个问题像不像路加福音里面雅各、约翰看见撒玛利亚村庄里的人不接待主，就向主提了建议啊，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主耶稣就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啊，你们不知道。这里的仆人提建议的时候虽然没有遭到主的责备，可是有一个仆人的病相，就是出于己意，有很多理所当然的想法，有层出不穷的解决办法，想要冒失行事，这是一模一样的。主之所以把话停在这是仇敌做的那里，就是要等仆人这头驴啊露出他的马脚来。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因为仆人看啊，既然如此，那不太简单了吗？肯定是要把他薅出来的。那我们这些为主两肋插刀的英雄好汉呢，都预备好了，您只管吩咐吧。仆人说完了，主人说什么呢？主人说不必。这个就是我们再次要观察的重点。主人说不必，仆人再好啊，也难免有这种驴唇马腿的毛病。我们总要记得圣经的话说，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做仆人第一，不要常以为自己是对的，越是理所当然的事，你越要小心。很多流行的方法，大家都以为没问题的做法，你千万不要冒失的用在弟兄姐妹身上，用在教会里。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应该去数数看，单在福音书里面有多少次主耶稣所要做的事所说的话，门徒会起来反对，起来拦阻，门徒有完全不一样的想法，自以为聪明。这个功课做完了，就能够帮助我们治自己的冒失病。这也不是说要像我们时下所流行的某些教导，一有什么事情啊，就先回去关上门祷告，等主对我说话，什么都别动啊，要不然就是动肉体。要晓得，我们若以为这是一个万灵丹的话，那你越害怕动肉体啊，就越掉在肉体之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难道主耶稣在这个例子里给我们看见的，以及整本圣经所记载的，不是要仆人去学习，去摸索主那个高过我们的意念，高过我们的道路，大概是怎么回事，大概在哪一个方向吗？单把这个例子读完，我们就应当晓得，首先你看见麦子和稗子都在田里，要不要去拔？不要去拔。你是否要去关上门祷告，再听听主告诉你拔或者不拔呢？也不需要，因为主人已经把他的意思，已经把他的道路都写明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了。是做仆人的责任去弄清楚主人的意思，你不要犯糊涂啊。但是请问，今天尤其是中国教会，有多少该做的服事，该被兴旺的福音都被牵制，被耽搁下来？因为有特别属灵的人说，我的感觉不对，我们得再祷告，再等候，非常不反省自己为什么不明白圣经里面许许多多写得清清楚楚的神的心意是什么，反而故意要摆出一种属灵的架子，属灵的派头，属灵的习惯，知道主亲口在他耳边说了就不算数。这不但是一种愚昧无知，更是一种非常严重的骄傲。您要是觉得我这个话讲得太过火，不妨从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看。请问圣经里面教会有没有照顾穷人的责任，行善的事，捐书的事，慈惠的事？从主耶稣到使徒保罗，他所建立所有的外邦教会，还有彼得雅各他们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教会，有没有哪一个教会在这一件事情上需要主特别的带领，另外的吩咐？没有。那再请问，现今的中国教会做不做这样的事情？不做。那您要不要把这件事工啊，向您所在的贵教会提出来呢？您一提，立刻就会遇见我刚才所说的情况。在主耶稣这个比喻里面呢，仆人是想得太多，跑得太快。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教会里，恐怕我们有另外一种的毛病，就是主人明明说了，你却坐那儿不动，好像主人从来没有吩咐似的。那怎么办？这个毛病怎么改？从我们自己开始改。现今世代邪恶，不单是说教会以外，连教会以内都有许多莫名其妙的迷雾在遮蔽神子民的眼睛，拦阻神百姓走上圣经中的正途。一方面，我们做仆人的首先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为何。无论大小事情，神的旨意并没有这么神秘，这么难明白。再往下走，马太福音18章，我们看见主耶稣对仆人另外一方面的调教。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 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却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我们一般总是把它当成一个解明救恩的比喻，但是既然放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这里啊，恐怕所讲的不只是救恩，因为这是讲到服事的一段圣经。在主耶稣告诉门徒怎么对待小孩子，怎么样撇下99只羊往山里去找那一只迷路的羊，还有你的弟兄得罪你，你要怎么办？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之后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然后他就讲了这个天国好像一个王和他仆人算账的比喻。那当然我们应当立刻明白，做仆人见主，主人要和我们干什么？要和我们算账。怎么算？在服事工厂上做仆人，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是一件必须要我们身体力行切实做到的事。因为不是你一个人在神家中做仆人，也不是你一个人在田里面劳苦受累，同做仆人的彼此得罪、彼此结怨的事太容易发生了。主人并不因这一类的事定罪我们，可是他却非常注意查看我们在发生了之后怎么彼此对待。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不单我们这些仆人呢，在主面前要常以为亏欠，欠多少？欠1000万两，而且明明是同工亏欠我，也不可以怀怨，不可以记仇。其实对一个服侍主的人而言，要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并不是太难的事。连续我们的同伴更是应该的，我们都是同做仆人，同走一条窄路的人，很容易将心比心，彼此体恤。要说我们不彼此照顾，谁照顾我们呢？而且从这个比喻看来，主人要和仆人算的账，重点还真不是我们在主所托付的事上所亏欠的那千万两，因为照着主人的标准，我们是必然亏欠的。那一些亏欠，主耶稣在这里已经明讲了，对他的仆人主是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他的债。但有一件事主一定检查，就是你怎么对待你的同伴，你是不是天天凡事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除了饶恕我们的同伴，我们又的确还有一个彼此鉴察、彼此劝诫的责任。因为这里主耶稣明明讲，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有很多服事工厂上的事啊，你的同伴能够看见，教会里其他神的儿女不见得能够看见。你所看见的事情，若得罪了你，得罪了你里边的基督，那你就要为你的同伴忧愁，把你的同伴带到主的面前来。这些也都隐藏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这个天国王和他仆人算账的比喻里边。从这里再往前走，20章，
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
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
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初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
约在五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有出雇来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有古卷在此有，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段比喻又是回答前面彼得的话，因为先前十九章主耶稣对门徒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于是彼得又说话了，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接下来二十章他才说，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前面王和仆人算账，重点不是在算账，这里呢，家主给雇工工价，重点也不在工价。这又是一段圣经中的话，做仆人和做儿女的读起来会有不一样的体会。我们不详细去讲其中的含义，但是这段话对于我们这些在末世做仆人的人呢，特别容易听，因为比起前面2000年，我们还真没有整天劳苦受热，更没有像希伯来书所说的那样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样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我们还真只是轻轻松松做了一小时，主竟然叫我们所得的和前人一样。但是请您仔细去想一想这段话中间的一个环节，就是原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这岂不是说我们这些做仆人的要一个一个在主面前，也在众先知和使徒的面前来交账来领工钱吗？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我们今天做仆人，一切思想作为都
必在基督的台前被显露出来。而且仆人不像一般的信徒，你懈怠了，疏忽了，可能聚会的时候传道人提醒你，做仆人的在乎我们自己懂不懂得从圣经里面拿这些话来束腰。这个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难道不正是希伯来书所说的，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依基所撒的血。这些话，这一个场景，如果不能够激励我们、警惕我们，像随后所说的一样，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那我们恐怕真是睡着了。但是马太福音20章讲到做仆人与同伴之间的事还不止于此。耶稣才对他们说完这些话，带着他们往耶路撒冷去，他们就已经因为西比泰儿子的母亲来求耶稣而向这两个兄弟红眼了。于是耶稣叫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这里头有8个字，可以说是做主仆人的大忌，就是为主治理，操权管束。主的话其实讲的不能更清楚了，但是放眼望去，今天有多少教会在这样做啊？你愿意做仆人吗？除非你从一开头就立了志向，死守这个历程，拒绝把自己变成一个大人物，不然呢，服侍的需要、管理的方便、这个模式、那个方法，必定把你推上去。我们老中尤其还有一个毛病，就读到这里，虽然心里阿门，但是嘴巴上就忍不住要再问一个问题：难道教会不需要组织、不需要管理吗？你要晓得，在当时没有一个门徒敢像耶稣这样回嘴，先把底下的吩咐做到了、做好了再说。你们中间，就是你，就是我，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有了我命令就遵行的，那人就是爱我的；有了我命令不遵行，光问问题，那人非但不是爱我的，也绝对不能成为一个好仆人。